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中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有着长长的头衔，他是旧金山旗袍文化月的发起人，徐氏模特教学法的传承人，2015年寻找中国美总决赛的评委，2017年世界时尚旅游小姐总决赛评委，2018年全球画中人朗逸及优雅风范大赛全球总决赛的评委，2019年新西兰华服大赛总决赛的评委，但是我更加愿意称呼他为旗风堂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让我们欢迎沈紫苏女士。
孟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紫苏。
紫苏姐呢，已经是在欧美亚洲各地啊，参加和举办过了许许多多以旗袍文化艺术为主题的各类活动。那么首先我想请问紫苏姐，根据您最直观的感受，在美国和在中国参与或者是举办这一类旗袍文化活动，在感受上是否有所不同呢？
的确，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海外的华裔来讲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很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出了国离了家，我们才知道这个家的这个温暖和母亲给我们的那个爱的力量。因为从旗袍这一件啊，是我们思乡的念想，所以我们海外华裔来讲，多年前呢，其实这个旗袍呢，就是我们海外华裔漂洋过海行囊中的一件旧时衣裳。穿上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自己家中的这个长辈。所以紫苏常说呢，旗袍是一件有温度的衣裳。因为回想起我们第一件旗袍的时候，很多的姐妹都会说，那是我结婚的时候穿的一件衣裳，或者说是我在出国的时候妈妈塞进我行李里面的一件衣裳。每当穿起这件衣裳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家人、奶奶、外婆，很多很多美好的关于家乡的温暖的记忆就会涌上心头。那么在国内来讲呢，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服饰，或者说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文化自信的一个提升啊，大家也是慢慢的，这个旗袍是一件有这个文化能量的一件衣裳。那么在国内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这个旗袍的活动呢，是如雨后春笋呐，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紫苏作为一个国际旗袍文化传播人呢，也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这个旗袍文化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的。
是。那据您观察，在东方人眼中的旗袍与在西方人眼中的这个旗袍，是否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解呢？
的确，我们可以常常见到的每一季的这个时尚发布会啊，各欧美大牌当中呢，他们只要用到了一点点的中国元素，比如说竹子啊，有一些比如说旗袍上面的这个元素，立领的元素啊，盘扣的元素啊，可能都会成为它这一季的一个时尚的一个亮点。那么这个在西方人的眼中呢，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啊，一个元素，一个东方元素来作为它设计中的一个支撑。 是一个非常值得他，因为其实这个美是无国界的，东方的美也是我们这个美学当中的世界文化当中的一个特别大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亮点啊。那么这是在我觉得在西方人的当中呢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作为我们在我们东方人的眼中呢，这个旗袍呢，它这样一个具有文化能量的有传承的这个衣裳呢，我们赋予它更多的是爱与情怀啊。因为我们是这个像特别是我们第一代的移民啊，我们是在那个东方，在这个一个东方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背景环境下我们生长起来的，所以在我们内心深处植根于我们心灵深处那份对美的这个鉴赏和对东方女性的美的一个形象。那么其实每一个我们东方的女子，我们华裔的女子心目中肯定是有一个美的形象是关于旗袍的，有一个美的梦呢是关于旗袍的。或许这个美梦呢，你是从这个家族的老照片当中得来的，自己的某一位长辈啊，身着旗袍的那个优雅的那个形象，在你心目当中从小可能就有了一个关于美的一个认知，这样也许是从老电影里面虽然是我们其实旗袍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文化的一个断层，所以这也是需要像紫苏这样的旗袍文化传播人来做这个梳理，把这个文化这条线呢给大家接上。而且特别是现在像旗峰堂是作为在国际化的大都市的窗口城市啊，旧金山，我们来做这个旗袍文化的推广传播传承的这样的这个工作。而且紫苏也是可以说是职业的旗袍文化传播人我是非常幸运了，因为我是以我的这个最爱为我的职业。那么我觉得我也要更好的在海外来把我们的这个民族服饰旗袍的这个故事讲好，因为它也是一个服饰的语言。然后在这个海外来讲，像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其实在美国来讲都是一个多元化族裔聚居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非常的开放在这个国度里面呢，其实各个族裔我们都是在有我们不同的一些服饰的文化呀，一些背景啊，文化的元素。那么我觉得服饰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交流的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和其他族裔，这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友谊的纽带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紫苏在做这个旗袍文化传播的时候也是乐在其中的。
嗯，是说的特别好啊。其实刚才紫苏姐提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感人，就是她提到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这些旗袍的理解可能是从我们过去的一些老照片里面看到的，还有就是在可能是家族长辈的一些照片里面看到的。那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对旗袍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不仅仅是一件服饰，它更多的甚至可以成为是因为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艺术元素在里头，所以更多的我认为它可以甚至是可以传承几代人的这样一种宝藏，一种收藏品。您觉得我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
认同，给你点赞，孟阳，
谢谢谢谢。
孟阳呢，也是我非常欣赏的资深的这个媒体人、主持人，他的旗袍形象呢，真的是可圈可点，身材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穿旗袍的。那么紫苏呢，是365天穿旗袍，为什么紫苏就是选择365天？就是这一个是我的最爱，再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旗袍文化传播人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份爱心，我觉得我也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用我自己的这种旗袍形象来告诉大家，旗袍是与时俱进的，它没有停留在老电影里，没有停留在博物馆里，没有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是与时俱进的。在当今，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可以选择穿着旗袍。那么紫苏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旗袍呢有很多的这个感触。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在不同的生活当中也好，出席不同的活动，我会有不同的这种旗袍来选择的。那么我也想跟线上的姐妹们朋友们分享一句的是，我穿着旗袍在生活中得到了很多赞美的声音。因为我们在美国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一颗这个开放包容的心啊，而且在美国的习俗，他看到你这个衣服很美，很令他感动。在街上，在停车场，有时候哪怕是在那个 farmer market， 他会就是是外籍的男士或者是女士，他会非常礼貌的这个跟我打招呼，告诉我说，女士，你身上的这件衣服非常的美，你能告诉我他是叫什么名字吗？怎么来称呼他？这样他们会用英文来问我这些问题，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我的这种365天穿旗袍，把旗袍带到生活当中去，这个就是给其他族裔不同的，就是哪怕是我们同为华裔的来讲，也是给大家就是随身携带的一个旗袍文化的课堂。从我的身上他们就可以看到旗袍是什么样子，穿旗袍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旗袍之美，如果在不同的这个活动的上面呢，其实旗袍也是很好的，是一个比如说是孟阳在一个年会上面你受到嘉奖，是受邀在纽约出席某个传媒界的一个大型的年会上面，也许很多的陌生的同行，大家在酒会啊，在交流当中，在跟你来打招呼，跟你来谈话的时候呢，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孟阳女士，你身上的旗袍真美，一下子就可以打开这个话匣子。两
个
人就
特别对，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有一年是应该是国庆节的领馆的国庆节的晚会，然后我当时就是身着了一件比较短的旗袍，大概就是在膝盖以下的这个短的旗袍哈，然后再参加这个会议，结果就在这个会议上就遇到了一位美国朋友，一个女士，长得非常漂亮，金发碧眼，然后她就因为我当时穿着这一件其实是款式非常简单的一件旗袍，他就过来跟我说话，就说，哎呀，我特别欣赏你这一件旗袍，就是非常的淡雅，然后又很高雅，非常的知性哈。他说我真的是特别欣赏你们中国女性穿这样一件特别有这么完美的有艺术元素在里头的这样一件服装，我特别羡慕。然后我们就由此就展开了我们的话题，聊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就聊得特别好，真的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由一件艺术品的服装我们就可以展开很多的话题，包括我们有可以打开很多的机会，是这样的，的确是有这样的经历。
对对，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旗袍堂我们自己的会员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就是争相不同族裔的同事啊，这些他们在年会上面就是来跟他合影，就是因为这位女士身着了一袭特别优雅得体的一件旗袍，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特别身居海外的我们呢，其实都是自己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服饰的传播人传承者，不光是紫苏一个人那么紫苏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份自己喜爱的事业，那么其实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每一位妈妈她就是应该都是有自己的一件这个有价值的这种，其实旗袍就是穿在身上的艺术品。你穿了什么样的旗袍，在你在一个公众场合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口讲话，其实你身上的旗袍呢，已经在替你讲话，在告诉周围的人你的这个审美的水平啊，包括你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信息，文化内涵的信息，会透过你身上的衣服传递出去。那么我觉得我们每一位的女性朋友呢，在给自己选择一件旗袍的时候呢，特别是家里有子女的，也是可以跟自己子女分享一下自己这件衣服它的来历。这个因为毕竟我们比如说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他们可能更习惯于在美国这边的一些这个穿着的习俗啊，他们的内心当中可能已经对这一部分的文化符号呢就淡忘了。那么我们的妈妈们家长们通常是送孩子中文学校这个学习一些中国古典舞，或者说学习中国的乐器，其实呢这件身上的服饰也是我们一件有能量的这个文化的需要传承的我们的一个传家宝。其实因为我们每一位华裔呢，就是我们的血液里 DNA 里我们都有东方美的因子，然后我们的体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东方女性的体型和西方的女性呢是这个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这种就是非常柔美的这种曲线是特别适合这个旗袍这件衣服的。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我在自己的这个公益讲座当中呢，也曾多次提到，其实旗袍是我们上天赐予我们华裔女性的一件战袍。那么你一定要认识你的这件战袍，然后寻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件战袍，那一件旗袍。其实有的时候子苏常说呢，这个旗袍啊，有时候就像找朋友一样，它需要对号入座的。那么我现在的工作呢，其实也是帮助大家在梳理，子苏很熟悉旗袍，那么有的时候呢，跟我们自己的这个会员通过这个沟通当中，我就会了解到他个人的这些工作上面的信息啊，他自己的性格的一些特征呢。其实没有不适合穿旗袍的女人，只有穿了不适合的旗袍。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说就像找朋友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无论你是找朋友也好还是找工作也好，其实它需要的是一种缘分。我记得在前两天我跟子苏姐，我们在一个电影节上做一些合作演出的时候，当时子苏姐也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咱们太有缘分了。因为当时子苏姐是凭着对我的印象，我们俩已经很久没见了哈，他凭着对我的印象，然后就帮我挑选了一件旗袍，结果我穿上身之后，那居然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身上的一件皮一样哈，就是完全贴合我身体的这个曲线跟轮廓，我觉得真是太绝妙了。所以当时子苏姐就跟我说，她说真的就是一种缘分，而且无论是从这个剪裁上也好，还是从这个花色上也好，颜色的选择还有款式选择都特别适合你，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一种缘分，好巧妙。
的确啊，孟阳，刚才你说到了这个一层皮，那么我们经常说的呢，其实旗袍是女人的第二层肌肤啊，我们会这么来说。对，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对我们女性的这个形体来讲，这个不光是一个这个遮体之物，它还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提升，一个修饰。那么像这个给孟阳选的那一件旗袍呢，是由于我们之前啊有过这个，虽然挺长时间没有见面，但是我对于孟阳的印象是特别的深刻，因为我走进过他的直播间。
是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种言谈这种交流当中呢，我是对他的这个体貌特征，包括他的这个言谈的这些举止啊，他的形象，他的气质，是有了这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和了解。然后再根据我自己多年的这个穿着的经验，搭配的经验，那么我给他挑选了一件旗袍。其实真的我觉得也是上天的一个美意啊。那一天他是这个可以说是惊艳我们的拍摄现场。穿上这个旗袍之后的孟阳啊，因为那个颜色是这个非常美的一个玫红色啊，一下子我们的演播间都亮了，一个温暖的。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啊正是这个阳春三月啊，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春天的时候，像春天的桃花一样，美艳动人。
谢谢你跟我这么高的评价，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旗袍穿出它应该有的这样一种效果，能够旗袍和我们可以相得益彰，可以彼此衬托，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对，其实真的就是选择旗袍上面，其实对于广大的这个女性朋友来讲呢，我特别特别可以理解。这个大家呢，因为确实这个旗袍距离我们好像有一点距离，我们在选的时候呢，的确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误区啊。
对，好，那既然说到这个误区，还有对于旗袍的一些误解，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您聊一聊对于旗袍选择的一些误区，还有我们该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身材啊，我们的肤色啊，去选择一些适合我们的旗袍。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旗风堂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旧金山旗袍文化月发起人沈子苏女士。欢迎子苏姐。
孟阳你好，主持人好，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子苏姐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旗袍的这些话题哈。那刚才其实上段节目当中呢，子苏姐提到了，就是说很多人对于旗袍可能是存在一些误解的。那其实不仅是西方人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服装有所误解，就连许多华人自己啊，可能对于旗袍这件艺术品都有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那么许多人对于旗袍运用到的一些传统手工艺术也都不太了解。在这么多年宣传弘扬旗袍文化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发现大家普遍对于旗袍有着哪些方面的误解呢？
其实这个我是特别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那么今天借助这个节目，借助这个平台，希望更多的姐妹们或者是对旗袍这个有兴趣的希望了解旗袍相关知识的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啊。那么关于这个误区，第一我就觉得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呢，就是拿着一件这个连衣裙样的，就是比较包裹就是紧身的这样的就说，哎，子苏老师你看看我这件旗袍怎么样。所以我这里想给大家的就是一个普及的概念，什么是一件旗袍，一件具备什么样的元素之后它就可以被叫做旗袍了。那么就是我们通常子苏经常分享的叫旗袍的三要素，比如说立领、盘扣，还有它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开叉。
哦，
这样具备这个所有这些条件的，我们就叫它是一件的这个传统的旗袍。还有旗袍我们通常来讲都是右衽，就是在右边这个盘扣这样开下来，这个叫大开门的这种旗袍啊，全盘扣的这种传统的旗袍。这个呢大家脑子里就先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画面产生一个画面，具备这些元素的就是一件传统的旗袍。那么任何的这个加以改良的，比如说我保持了一个立领，我下面是一个鱼尾裙，或者说我保持了一个盘扣的这个有一个元素，中国元素旗袍的一个元素在这边，那么我其他的我都有一定的一个改良，这里面我们就会把它称作改良旗袍或者是中式礼服。这种中式礼服呢孟阳你在各大电影节明星就是穿着这个旗袍礼服，或者说是这个中式改良的这种礼服，比如它只有一个旗袍领，
对，
整个是一个抹胸挂脖的设计，大露背，后面大拖尾，走起来讲女王范儿十足，霸气十足，但是其实它已经脱离了传统旗袍的一个概念，我们会把它称作为这个中式礼服或者是旗袍礼服这样。那么我们在就是其实大家在选择一件旗袍的时候，在自己脑子里就要有一个定位，我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要我是一个要选择一件旗袍，我要穿着一件旗袍，那么就是你是需要一件这个传统的旗袍还是改良的旗袍。而且现在在这个旗袍的这个与时俱进的设计上面，我们旗袍也会保留它的上面的这个立领、盘扣，下面是 A 摆，整个就像一个像裙式的一样设计，其实更加的
更方便，
对，符合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和年轻人啊他们的这种 活动的时候给他们更大的一个空间呢、啊
嗯、
其实真的旗袍也是与时俱进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旗袍文化传播人来讲，我是允许和尊重这个旗袍的改良、
嗯、
但是在改良上面要有度，要遵循我们一个旗袍审美的一个规范和原则。这个不能就是改到一个四不像了这样。
对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误区来讲，就是什么是一件旗袍，给大家这样梳理一下。嗯、第二呢就是这个大家有一个这个，通常我觉得我们大家好像是太谦虚了，哎呀我太胖了我不适合穿旗袍啊，我太瘦了我不适合穿旗袍，我要哪儿没哪儿。但是其实呢，旗袍就是一件神奇的衣裳。在刚才那个章节呢，紫苏已经说了，没有不适合穿旗袍的女人，只有穿了不适合的旗袍。其实这个旗袍啊，我们从这个面料上面，它的花色上面，包括它的剪裁的工艺上面，然后包括它的开襟，它的这种襟型、领型和袖型，都是可以这个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身材，美化我们的身材的、
嗯、
只要你找对了这个适合你身形，就是刚才我也讲的对号入座的这么一个，比如说我们手臂上是有一点肉肉的这样的姐妹，那么我们是有相应的一些袖型是适合她们稍微修饰和一个遮盖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开襟的这个造型，它也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线条的比例拉长。你如果想显着一个大长腿，这个非常的这种优雅得体的，其实还是要多读懂了解旗袍这件衣服，它是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的，它有自己的一个传递出来的信息的。那么他所传递的那份信息和你想传递给别人的那份信息是否是不谋而合、
嗯、
那么这就是像一个找朋友一样，当你找对了一个朋友的时候呢，那么你穿上这件旗袍你就会特别的自在，那么就是好像刚才我们也讲过，就像找到了你的第二层的肌肤一样，那就是让别人一看那就是你的那件衣服就是你的菜。
嗯，就是您说的，我感觉这个旗袍有一种魂一样的哈，就是你要跟这个旗袍魂来契合、
啊、
然后才能够打造出一种最适合你的状态。
对，还有一句话呢，紫苏也是想分享给大家，叫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啊。
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穿着旗袍的时候呢，旗袍修身，善美修心。我们内心如果是内心的修养，在我们的这个知识的储备量啊，在你的言谈举止当中散发出来的那一份优雅自信，那你要内心其实还是要有东西的。
嗯、
所以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一这个想起某一位穿旗袍的经典的女性形象，这个其实都是一些比如说民国的一些才女啊，张爱玲啊，然后比较近代的那林徽因呐、啊，这样在我们岁月当中能够记忆到的，他们不但是他们的这种旗袍的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才华。
是，
所以其实女性这个在想要把旗袍穿美的一个同时，内心的一个这个修为修养，那么还是要这个操练起来的。
的确是，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哈。那接下来呢，既然咱们聊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下啊，顺便问一下，就是说刚才紫苏也提到了，就是旗袍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剪裁啊，还有选的这个面料的话，可以去帮助我们把身材的一些扬长避短哈，就是一些不太理想的地方呢可以遮盖起来，然后长得比较好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发扬出来。所以说接下来我想请紫苏姐来给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就是如何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件旗袍来帮我们的身材扬长避短呢？
从这个穿着旗袍来讲呢，咱们先从它的领子啊、
嗯、
因为现在我跟孟阳我们俩这种面对面呢，我就可以感受到，你看我们俩人都是坐得非常的端正、
嗯、
啊，这个从这个旗袍的一个穿着时候的这个仪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修饰来讲啊，这个旗袍我们的这个高高的这个旗袍的领 领子呢，其实它的高矮是根据我们自己脖颈的一个长度，就在你选购一件成衣旗袍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有设计师给你量身定做的旗袍也好呢，它都会这个就是寻找到你适合的一个领高的一个适合的一个程度。那么其实在这个传统上，旗袍呢，在旧时，我们这个旧时闺秀啊，这个越是这个知识人家、大户人家来讲呢，他这个旗袍是对这个领子是对女孩子的一个约束。你穿上这个一个这个高领的这个旗袍的时候，因为它又有一定的这个硬度啊，它对你的这种约束，你就不能太这个啊，
不能就像现在看手机这样
这样，这个它对你的仪态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端正和一个纠正，
是就扬着脖子就一副很高傲的样子
对，淑女的这个样子嘛，
是、
啊，然后还有呢，其实就像这个面料上来讲，多年来啊，女性朋友总是嫌自己身上多几两肉。
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旁观者来看已经很好了。那么其实呢，女性朋友，我们真的是有需要有一颗接纳、包容自己的心，对自己好一点啊。因为其实你想一想，我们从一个女孩成长到为一个女人，到一个母亲，我们的这个岁月给予我们的这个不光是我们智慧知识，我们的种种的这种升华，岁月也会给我们一点腰腹间的私有财产对，然后我们微笑的时候也许眼角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纹路，其实这些都是岁月的馈赠。子素常说我们应该笑纳，然后这些小的肉肉呢，我们其实当然了，像现在这个齐峰堂的一些我们的有一些形体五蕴的这些课程会帮助大家来纠正自己的仪态，然后再通过一些适度的锻炼，然后把我们这个岁月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生孩子啊这些女性这个形体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线条这些变化来做一些纠正。然后其实从穿着旗袍上，从旗袍的选择上面来说呢，如果我们是有一点肉肉的女性朋友啊，那么我们选择的这个面料可能就是需要这个挺阔一点的，有一点厚度的，在剪裁的时候，比如说它的花型啊，它上面的线条啊，是一个这个竖线条的，或者说它的这整个的这个花型的这些纹路呢，它是对我们的这个胸腰会有一个这个有些花型它是有这个收敛的这个作用，视觉效果有一些色彩是有膨胀的，其实这些色彩啊花型呢，它们都又是有自己的一系列的一个这个表达的语言的。那么在成熟的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呢，他们就会运用好这些色彩，这些这个廓形来在这个旗袍运用到旗袍的设计上，帮我们来，就是你还没穿上这件衣服，它挂在那儿的时候，你已经可以看到它的曲线在哪里，它那个凹凸有致的那个身形。其实有时候呢，这么多年的这个旗袍的穿着经验，以及我见到过太多的这个旗袍美人啊，这个我感觉呢，不怕有一点点肉，其实有一点点的这个肉肉呢，相对来说呢，更能使我们穿上这个旗袍的时候呢，有一种很温润、很舒服、很温暖。因为女性毕竟她是一个母性的，这个美的这种，给大家一种家里面一个女性的形象。如果是非常非常的这种苗条瘦弱的呢，那么就是我见犹怜呐、啊，这种好心生怜爱的是另外一种感觉。那么其实啊，这又说到这个瘦的美女们也不要担心没有你们的一件旗袍。其实大家也都看过这电影当中啊，像张曼玉她的这个银幕形象，对啊，她就是其实是标志性的，她是很瘦的、很苗条的。但是其实瘦人呢，就是苗条的姐妹呢，他们选择的旗袍的型款类是不同的，有专门适合他们的那一类。那么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这个有非常这个奥妙在其中。其实当你踏入当中，如果有一位非常这个像子苏这样的比较懂行的在你旁边给你一些建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这个环肥燕瘦，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觅得自己的一件心仪的旗袍。
是，那说到旗袍，其实从最早的曾经的国民服装，到逐渐消失，再到后来重新发展创新，也 演变成了一种高端礼服。我相信它所经历的这些变化和动荡啊，与它本身的这个设计特点也是分不开的。那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穿着旗袍，是因为觉得它可能比较贴身，而且还有开叉，那穿起来呢可能活动起来不是特别的自如哈。但是我也知道，就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有那么一大群很热爱穿着旗袍的女性，就是喜欢每天都穿着旗袍，无论是做日常的工作也好，还是说出席一些盛大场合也好，他们都能够把这个旗袍穿出各种各样的风韵来。而且他们可能认为说，穿着旗袍能够让女性啊更加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气质显得特别的端庄稳重。那紫苏姐作为一个365天都穿着旗袍的人，您自身有着怎样的心得体会呢？
紫苏的这个体会是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我现在第一点，刚才那个从孟阳的给大家透露的那个信息当中啊，我先抓一点啊，跟大家剧透一下。就刚才孟阳讲到了一个开叉，那很多的姐妹肯定非常的关心，哎呀，这个旗袍的开叉到开到哪个高度才是一个适合的高度呢？因为有一些的姐妹啊，她们就是因为这个旗袍的开叉而就是觉得哦，不行不行，这个开叉，对对，你说的对极了。那么紫苏作为一个国际旗袍文化传播人，那么在今天就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那正常的一个这个旗袍开叉的这个高度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大家在直立的状态之下，这个双手呢，这个手部呢下垂，中指的位置，你想象你的穿了一条长裤啊，这个侧面会有一条裤线，然后你这个中指的指尖点到的那个位置，身体直立啊，站起来，对，站立起来，想象中自己穿着一条长裤，长裤的外面有一条裤线，然后你的手呢是捋着这条裤线，延展到手垂直，站直，手垂直，那个中指指尖可以触碰到裤的侧面的这条线的那个位置，那个就是你开叉的一个正常的高度
哦，
这是属于你个人的。但是这个开叉的高度呢，允许向上一公分或向下一公分。这个为什么可以向上一公分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还有你的场合，这个你是什么场合来穿。你比如说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比如说是演艺界啊，这些的这个他们来选择，他们也许就会喜欢，因为他的身材可能非常的完美和姣好，这个他就喜欢就是往上在高开叉，我们这个旗袍有高开叉和低开叉之分，那么他呢就是有时候他用于一些舞台的表演，那么就是可能这个高开叉呢更能显示出他这个女性的妩媚和那个风韵。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低开叉，就向下一公分。那比如说像紫苏，365天穿旗袍，我的旗袍呢，其实我多数的我的旗袍都是选择的是低开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做的时候各方面呢，我是比较就是放心一点，因为你开叉如果太高的话呢，其实真的你在做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有一定的，比如说有些你穿了高开叉的旗袍，你会发现这个女性朋友她就会有一个小的披肩啊、围巾啊之类的搭在手臂上，其实有些这些包括自己的小包包这类的，你的这个如果选择的如果不是定做的旗袍啊，因为它买来的时候高度已经在那儿了，那么你已经这个结缘拥有它了，那么你也要爱它，也要穿它，那么穿上它的时候，有时候坐下的时候，哎，的确觉得这个侧面露的有点多，那么我们时候这个这条丝巾或这个披肩，那么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功用，就是可以在这个腿上一搭，它也是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修饰和弥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我们的这个包包，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落座的时候，它有些凳子是一种叫这种圈椅一样，它周围是有这个就是一个沙发是可以看不到的嘛，那么你如果觉得开叉太大的话，那你那个开叉高就是这个部位你要稍微贴近一点这个椅子来坐，这样的也是可以就是使视觉效果上周围的人呢是就说看不到这些 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已经拥有了一件高开叉的旗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么另外呢，刚才讲到的年轻的美女，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有一些有一定的年龄啊，或者说在职场的一些女性朋友，她是希望别人在，特别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叫职场旗袍也好啊，她是希望别人注重的是她的专业度啊，她并不想以自己这个暴露出这个肌肤啊，这个玲珑的曲线呢、啊，来吸引这个别人的一些目光。
对，
那么就是她可能就是一般我都会也是建议大家选择低开叉，因为我们吸引人的地方呢，是我们这个精致的这个立领，还有我们这个别致的盘扣啊，然后就已经很可以吸引别人的目光了，我们就不需要这边再露的很多。然后自己呢，其实无形中呢，也会在穿着中造成一种这个负担。
对对对，如果是穿着的时候感觉不舒适的话，其实就会给你添加一种就是不自在的感觉了哈。
对，
那其实前两天我还刚刚才跟紫苏姐我们两个在聊完了关于这个穿旗袍的坐姿的问题，那接下来就不如紫苏姐来讲一讲穿着旗袍的时候坐蹲站走路活动等等，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怎么去做吧，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其实像紫苏姐姐这边呢是有这个我们训练的这个课程的啊，那么我也想把这个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旗袍模特训练，我们都会这个九点一线的靠墙的站立。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不光是你在舞台表演啊，好比模特表演当中，这个它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位的这个女性，包括我们穿着旗袍穿着礼服来讲呢，那么这个一个很好的站姿都是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给人第一印象，我们的这个身姿挺拔，非常的这种美观啊，让人一看也是赏心悦目啊。
是。
那么这个九点一线的站立呢，这个在家里练习起来又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就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选择那么几分钟，靠着一面墙，然后呢，这个后脑勺，然后后脚跟这个后腿肚，后臀尖，然后两个这个后膀的这个。这个你就数一下下去，一共后背这个两个后，我们叫这个肩胛骨，一定这里后两边这个肩胛骨，当你这个一打开的时候贴这个墙，其实有一个你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仪态上面，我们叫做立胸腰，你胸腰这里就挺拔了，然后胸就打开了。孟阳，你可以想想，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经常的看这个手机啊，那么大家拿着这个手机的时候低着头，这个就是窝在那里，两个肩抠着，哎呀，特别有些女孩子啊，年轻的有时候玩玩游戏啊，聚精会神的，我们有些姐姐们妹妹们在回微信呢、啊、这样也是聚精会神的，这个肩整个不自觉的就抠成一团了。
对，
其实每天就这么几分钟给自己这样站一下呢，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它是非常聪明的，它是会有一个习惯性的记忆，然后慢慢的它就会记住了，哎，这是我一个挺拔的一个站姿，它非常的舒服。因为在你打开的那一刻呢，你想想你的这个内脏啊，里面五脏六腑它的空间都扩大了，这种觉得就是很舒服，你透气这个呼吸都感觉非常的有一种顺畅。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就是内在的啊，我们还是有一个意念，就是收缩，就是我们的这个提臀呐、啊，包括腹部啊，这种我们要有一个收紧的这种一种感觉。你有收紧的感觉，我们就是拿自己的这个手指啊，戳一戳这肚子。然后你这个绷上劲儿收紧的时候，它肚子这是硬的。如果平时你要是不那个收紧的状态，它是松松垮垮的。
是是是。
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状态的一个训练。你的身体呢，他们会慢慢的记住，哎，这是我收紧的状态，这是我放松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开车，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腹部，我们就可以经常做这么一个收紧的，这个提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其实是不一定你全部的都去到课堂上去上去学，其实很多的这些训练的小的方法，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就是你随时随地的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场地的这些要求。那么你一下你的身体呢，它就会有一个记忆，记住了哦，这样这种 当你这样一个挺拔的身姿啊，你再穿上旗袍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还有一点呢，我想给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一个分享呢，就是这个穿上旗袍以后啊，我们的这个行动啊稍微的慢一点，慢一点点呢就离优雅呢近一点点。其实你可以想象，你当你穿上一个运动装的时候，当你穿上一个牛仔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想想，你穿上一个这个穿上一件旗袍的时候，下面配的是什么鞋子啊？那一定不是运动鞋，那一定就是一双这种我们的高跟鞋，或者说这跟的高度、跟的粗细的这个程度呢，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一个选择的啊。但是紫苏是极力是推荐呢，这个其实我们这个配旗袍来讲，我们不要选的那种很厚底的那种，因为我们有的姐妹就想把身高拔上去，那么我们穿一个很厚底的那个厚底鞋，但是其实这个穿上以后呢，那个就是给人感觉还是因为这个厚底鞋的文化啊，它和我们这个优雅的这个旗袍的形象呢，还是不是太这个契合的。那么一个如果是一个这种尖头或者是小圆头的一双这样的这个皮鞋来讲呢，这个品质精良的皮鞋，然后跟儿的高度呢，根据自己的情况不一定太高，这一下子你这个优雅得体的这个感觉就来了。
是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您聊紫苏姐还有她跟旗袍的故事。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旗风堂的创始人、中国旗袍文化国际传播人、旧金山旗袍文化月发起人沈紫苏女士。为了推广旗袍文化，紫苏姐呢这些年发起并且举办了多项活动，包括传统服饰文化公益讲座、缔结全球旗袍文化友好姐妹城市、全球华人旗袍印象长卷旧金山卷、旗袍诗歌朗诵大赛等等。而且每一项活动的这个反响啊都是超乎预期的热烈，也由此可见旗袍这一件充满了艺术元素的服装在华人女性心目当中的地位还是很崇高的。那么在旗风堂的大力影响之下，原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先生将4月14号定为了旧金山中国旗袍日，这可是全球第一个城市官方认可的中国旗袍日啊。此外呢，旗风堂还与旧金山市政府联合主办了旧金山旗袍文化月的活动，已经连续主办了多届，好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去年的这个旗袍文化月有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呢？后来又做了哪些形式的一些改变？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讲起这个去年的这个旗袍文化月呢，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疫情啊。现在我们还是处于这个叫后疫情时代，疫苗出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大家呢都是满怀希望的，在渴望就是这个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再能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的轨道当中去。但是在2020年啊，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居家隔离，那么 么四月的时候呢，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也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原计划呢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在剧场啊我们的庆典的活动，那么由于这个疫情的突然的这样的袭来呢，我们也是调整了这个原方案，那么举办了这个绽放生命意外芬芳全球征文大赛，吸引到了百余篇的这个征文来稿。其实每一篇来稿呢，在紫苏看来都是一个一个的窗口啊，世界这么多个城市，不同地区不同的这个人来写来的这些他们在疫情当中的这种这一份见证，这个美好的这个生命的故事啊，生命影响生命，这个给我们其实一个很好的一手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民间抗疫的一个实录。现在目前呢，这本就是我们也是编辑成册，正式出版啊，所以作为我们在这个第五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当中的一个作品。这个文化月一路走来呢，是每一年呢都是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啊，每一年呢有不同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像孟阳刚才讲了，记忆最深刻的，那么就是2017年4月14号，第二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这市政厅专场，旧金山前市长李梦贤隆重的在旧金山市政厅的专场活动上面隆重宣布4月14号为旧金山的中国旗袍日。那么作为一个国际旗袍文化传播人，那么紫苏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真是感觉在旧金山的365天里有一天属于中国旗袍，那么我的内心真的是一种难以这个用语言来表述的一种情绪那么我觉得这一份这个来自于主流的支持与认可呢，也是支撑着我继续在这个旗袍文化传播路上走下去，把我们最美的这一件东方的服饰，然后把它的这个故事再继续的讲好。那么像第三届旗袍文化月的时候呢，这个旗凤堂继续呢与这个加州的州政府这边这个合作那么我们的专场活动呢是在这个州政府旧金山大楼举办的。那么旗袍呢向来是我们这个文化的载体当中呢有我们这个东方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啊，我们的情怀呢，而且它也是很好的能够和我们其他的东方元素的古琴雅乐呀这个诗歌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茶文化能够集合的这样的一个做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展示那么其实一路走来，那么走到第四届的时候呢，我们举办了旗袍国宴，针尖上的中国遇上舌尖上的中国这个专场活动上面呢，也是旧金山现任市长布里德女士呢也是身着大红旗袍参与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充分体会到和体验到就是主流对我们的这个官方对我们的这个重视而且也是我们现在华裔作为在美国多元化族裔当中一支非常优秀的族裔，然后我们的这份文化的能量，因为其实在各行各业当中，这个华裔的精英，这个科技上面各个这个不同的领域上面，包括我们的孩子在这种各种的竞赛当中这种的这个优秀，其实不用紫苏的这种表述大家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华裔没有穿上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民族符号一样的这件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被认为和其他族裔啊，他们其实是分不清楚的和其他一些亚洲的族裔那么现在呢，我们华裔已经这样的优秀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这个亮剑穿上我们自己的这一件战袍展示我们华裔不但我们在这自己的这个才智才华上的这份优秀其实我们这个服饰我们的这身上的这件服饰它也是拥有这个文化能量的它的魅力是无穷的在旗袍的这个映衬之下那么我们每一位这个优秀精英的华裔女性那是能够绽放出自己更加不一样的一份魅力的
是，那今年四月份马上我们就将会迎来新一届的旗袍文化月了，对不对？
对呀、
那今年的这个旗袍文化月具体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呢？
今年的这个旗袍文化月呢，现在这个帷幕呢已经叫序曲奏响。那么就在紫苏现在的这个手边呢，那个我们的这个序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旗袍邮票。这个是一个这个真正的就是发行正式发行的旗袍上的春夏秋冬的邮票，然后和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画中人的旗袍长卷的这个照片做成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版的第六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专属的定制的这样一个纪念版的旗袍邮票，是一个异形的邮票啊，因为像它的这个设计呢，也是中国的这个窗棂的一个扇形，啊，然后里面呢有我们自己端庄优雅的旗袍形象，然后又有正式的这个发行的一个旗袍的一个邮票，所以这样呢，还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审美价值这样的一个这个艺术品啊，旗袍是穿在身上的艺术品。刚才咱们今儿俩已经分享过，那么就是这一份作品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品，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来就是画中人来收藏啊，来讲述我们旗袍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道具的，像我们自己的画卷呐、我们身上的这一件旗袍啊，还有包括如果有缘能够这个参与我们这个定制这个专属的旗袍邮票活动的姐妹们，那么你们就多一个讲述自己这个服饰传承故事的一个道具。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那我相信其实我们身在华盛顿州的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应该对于您这个旗袍文化月的活动也会特别的感兴趣哈，因为其实包括孟阳自己都是第一次听说居然会有这样子的活动，蛮新奇的。您这个旗袍文化月是在旧金山湾区举办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孟阳啊，你觉不觉得这个疫情呢，是给我们人类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就是机会在这个拐角处等着我们。其实有些这些灾祸啊、意外也是在拐角处等着我们。我们要把自己保护好啊。那么，其实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呢，就是线上。像以往来讲，传统的，那么走进直播间呢，我一定要是和孟阳是在这个演播室里面
面
对面。对。但是现在呢，网络无国界，那么我和孟阳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透过屏幕，其实跟所有的线上的朋友、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也是，我们在线上我们就可以打招呼，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无障碍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那么其实从去年旗袍文化月我们的专场活动母亲节百位旗袍母亲线上欢乐会，然后一直到我们绽放生命意外芬芳线上的云颁奖盛典，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线上的这个主办活动的一个经历。而且特别呢，在这个从旧金山湾区居家隔离令执行的第一天开始，紫苏就进行了这个紫苏有约线上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分享。因为在那时候疫情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家呢内心的这份恐慌，我是可以从我们画中人的群体当中的一些信息啊对话当中，我可以体会到每一位都是一个焦虑和紧张啊，那么我就在想，其实女性，我们不但就是有家，就是有工作上的一个负担，我们在家里面就是还是要有这个很多的家务，这个先生啊、孩子啊，很多的事情要我们来操心的。所以女性的情绪如果要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梳理的话呢，那么其实她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应有的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啊，这个会在工作中、生活中呢，会这个爆发出来。如果把自己的心调好、养好，那么自己家里面这个风水气场就对了。那么所以紫苏呢也是在疫情期间一共进行了66期的紫苏有约线上直播的活动，那么跟大家这种从美、从女性的修养，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呢要给自己内心一个后花园休息的时间，那么你们可以就把紫苏有约的时间段呢来当着自己可以放下所有的这种疲惫啊，然后在这个紫苏有约的时间段里给自己充电。当疫情过后的时候，你再回归公众视线、回归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人家会发现，哎，你怎么这个变美了？或者说你有很多其他东西，内心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是只有在 直接的这种交流接触之后才能够体会到的。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六十六期的子嗣有约呢，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得着，那么也积累了这个线上举办活动的一些经验。那么就今年呢，四月份第六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呢，我们还是会是一场这个线上的活动，线上的庆典。因为毕竟现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还是要保证，就是我们最后坚持住啊，等到大家这个对疫苗全都打好了，那么我们才可以安心的走出去啊，这样。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线上的活动呢，也是有一些要和大家分享的。
特别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完美了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因为我本来还很担心说，因为这个活动主要的主场是在旧金山湾区，那可能很多外州的朋友想要来参加就没有什么机会了。那这一下的话，如果说我们是把一切都端到线上来做的话，那就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应该都有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个旗袍文化月的活动当中去，对不对？
对，到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包括这个在孟阳，这个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平台上面吧，我们也会公布的这些登录的信息啊，这个活动的一些细节安排，这样。现在初步对我们是定在这个4月25号会举办一场这个线上的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第六届旧金山国际旗袍文化月的一个庆典的一个活动。
好的，非常棒的活动啊。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高兴子苏姐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旗袍文化，还有关于旗袍背后的一些很讲究的一些事情哈，都很有意思，让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算是一个不能说是很细致的了解，只能说是算对于旗袍这件艺术品有一个宏观的基本上的一些了解了，包括帮我们厘清了一些误区哈。那也希望呢以后子苏姐还能有更多的机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旗袍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比如说怎么去选择在不同的场合穿着旗袍啊，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些旗袍的面料啊、花色啊、设计啊等等的，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跟旗袍有关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子苏姐以后能够给我们讲更多与旗袍有关的人和事，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子苏姐，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再见，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